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正法满明菩萨。
南无现法轮树菩萨。
南无现法轮树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这个《大乘起信论》第十一要。第十是根本不觉，第十一是自莫不觉，自莫不觉主要是讲这个三系六出，也就是从根本不觉里面升起的自莫不觉。昨天我们讲了自莫不觉跟根本不觉的这个相，也就是不觉里面升起两面，一面是根本不觉，一个就是自莫不觉。根本不觉是内，就是见闻觉知。也就是我们这个根啊，我们念佛啊，就是念佛，为什么念佛念不到位呢？因为念佛在自摸无明上，也就是在意识上。而什么叫根本无明呢？也就是我们的意根啊，我们意有两个，一个叫意根，一个叫意识。意识就落在分别上，向外分别叫识。什么叫第六识呢？就是分别。分别意识是第六识，第七意识叫执着识，就是分别以后就是执着。那为什么去分别呢？因为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它是一个工具，是我们这个无明以后升起的一个六道轮回生死的一个工具。整体来说的话，我们第六意识或第七意识它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它是我们，又是我们自信的作用。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通过你自己闻法以后认出了你的本觉以后你的第六意识呢可以转为妙观察知。妙观察知呢又传到第七意识叫做平等性质，到第八识大圆性质。大圆镜智现出来的也叫做呢就是成熟坐智。成熟坐智它都是一，因为真与相是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圆镜智所现出来的相是圆满的，是镜相。因为镜子里相它是清净的，如幻的，没有自信，它是寂灭的，圆满的。所以叫前面讲过，就是说我们这个举例题上讲过。也就是说这个自净真如，自是代表我们始觉，净是代表我们本觉，而叫做自净，自智慧的自，净就是干净的净，自净真如，就是说你认出了始觉，那本觉就同时见你，那就叫真如。他说我自这个自净真如，它这个体都是清净的，也就是镜子里的万物它没有自性，它是本来与幻，它是清净的。那么说这个清净是因为我们认出了，认出了它本来清净的，这样并不是说你认出来以后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但没有认出来，那你就会产生自摸无明，也就是根本无明或自摸无明。自摸无明、根本无明就是两面。就是能跟所这个能所不是我们一个见闻觉知和能所这个那么说这个所以我们的第六意识和第七意识是靠我们这个闻法以后认出来我们的本质以后它的运就不一样。我们第六意识这个意根呢这个意识的识。意识是因为我们平时仿佛呢在无明中是二元对立的分别，就是我是男的是女的，是出家是在家，你是男的是女的，是在家是出家，这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分别里并没有执着，就是我这是在分别而已。分别就是它是还没有产生妙观察知的时候它一定是在分别，但是呢也同时在分别还没有执着之前它不能造业。 因为造业是第七意识才会造业，因为第七意识有爱有恨，因为爱恨从哪里来，是从执着里出来，就是我无缘无故地看到虚空，它不会有爱恨，它分别这是虚空，这是大地，就这样，它可以分别的出来，对吧？但是呢，在分别的过程中，分别过程中呢，你认出了，认出了，我见到的大地啊，并非大地，啊，是我的见；你听到的声音非声音，是我的闻性，就是见性和闻性，就是我这个就是见闻觉知。你认出来的时候，那你这个死呢，就会你的第七识同时在作用。你第七识它是一定会随着你第六意识同时出现。那平时我们的第六意识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没有认出本觉，那我说他就会啊，他看这个外面的虚空啊，或者大地，或者看到蓝雨啊，啊，他就是蓝雨虚空，是吧？他没有看出他的见闻觉知不等离那个本心所现出来的境界，是吧？因为啊。他认出来以后，外面虚空非虚空是因为见，就是认出来蓝雨非蓝雨是我的见，就是听出来的声音非声音是我的闻啊，没有闻外面声音是不可能出来，因为声音自己不叫声音啊，是我的闻。你要认出来了，就变成了这叫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什么呢？它妙，即心即相，叫妙。你说它是相嘛，它是心，你说它心嘛，它又是相，心跟相是不二的，对吧？就像见，你说是见嘛，它又是相，我离见无相，离相呢没有见，就是离相肯定是没有见，离见呢肯定是没有相，就这样。所以呢，见外面的相就是见，见是相，这个叫做妙啊。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山河大地，日月随心，它都是有非有，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这个道理。也就是它叫妙。所以呢，它这个妙呢，你认识妙，所以第六意识叫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不是有一个妙观察智？没有，它直接是妙观察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妙观察智，就是不是有一个我在妙观察智，是法界本身就是你的妙观察智，也就法界本来就是你的心，也就法界本来就是心性，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观察，只要啊你啊很多人都是读过很多书，稍微你把它联系起来，不能够断章取义，它必须要把它连起来，你才会一个就像一个方块一样，就是它一个框架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是妙观察智的时候，你第七识呢？第七识，我们的第七识平时是什么执着呢？啊，随着第六识来的。第六识顺然，第七意识它随着你第六意识一定说是难，它就跟它一起在执着于难。嗯，执着于鱼那个东西，执着于鱼，他说它叫无记状态，就是第七意识在无记，这个叫。我们讲无记，然后说你第六意识看到蓝和雨啊，哎，它这个分别的时候，它有好看不好看，对吧？或者说执着于蓝，执着于你第七意识呢，就随顺，就是执着，就执着我喜欢蓝了，不喜欢雨了，喜欢雨了，不喜欢蓝了，我喜欢善了，不喜欢恶了。然后说第七是这个执着，这个执着，这个第七是执着。我们讲莫拉识，这种莫拉识造的善因和恶因，或者贪嗔痴慢疑，或者种种之见，就是那第八识，八识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种子呢？这阿赖耶识它是不存在，是假的，因为第六识就假了，就是说这是错误的见解，到了第七意识是错误的执着，到第八意识错误的显现，是吧？所以到前面的前五识呢，就是错误的显现。所以呢，一错全错，对吧？所以唯识上面一错全错，一对全对，对吧？那么说我们第七识是怎么转过来的呢？是你第六意识认错以后，第七意识看到懒了非懒了是戒，他就看到了复性，第七识就执着于呢，不是懒于是戒，是妙有，就是我看到懒的是戒 的妙有，但是非有非无的妙有，是吧？是这样的，所以你其实就会执着，啊，就是说，你要是说这是牛屎，那你第七识就会认为的是牛屎，是吧？就是说你第六识分别出来这是黄金，你第七识就执着这是黄金。其实黄金跟牛屎它两个只是你自己的见解分别出来了，如果你没有分别出来，它肯定是执着于牛屎。那牛屎我不喜欢，黄金我就喜欢，就喜欢了就善，不喜欢了就是恶，也没有喜欢，因为你七识第六识第七识没有动，这是第六识分别出来，但是呢你七识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它，那第七识在不在，那叫无记。无记就是说你就是你到外面去上车子，看了很多车上的人啊，给了两块钱给他你就下车，然后那一眼都看到了，但是呢一个都记不住。为什么不记呢？因为是无记状态。无记状态就是不分别它，不分别它的话不是没有，是无记。所以人，所以我们第六识第七识有无记分善恶无记，就是善就到天堂，恶就到地狱，还有一个无记状态。无记就是因未定，就不知道是善是恶，也就变成就是说啊，我们坐了一个火车擦肩而过，我们常常擦肩而过，可是我就记不住你这个人，就是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地方，在火车上还是在码头上，那些人跟你可能不是两次的跟你擦肩而过，就是无数次的跟你擦，你就是说在一个楼梯里住，就是说对门不相识，因为他不想打扰他，他也不想打扰他，他们对不上，就是你要到他家里说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呢，他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问过，但是呢下楼梯他都看见，上楼梯也看见，但是呢就不知道他叫什么，最多是在无记状态。如果你手上哪个念佛珠送给他，跟他结个缘，就变成善业了，知道？你要去繁殖他，恨记，看他好的时候就嫉妒，就看他不好的时候就欢喜，那你起恶念，那你给对方呢起了一个恶的现象，这个恶的现象跟善的现象在楼梯中都会产生，知道？所以善恶无记在我们生活中无时不在，所以我们佛教的讲多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无明范围之内，就是说无明一定会生出，不是有一个无明，无明是一个名字而已，无明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不存在，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才能生出万有，就是地与天哪，这些万有是哪里算，就因为一切都没有自信才有无量的有。我常常讲什么叫因果，因果就是讲般若，讲空性，因为空才产生无量的因，无量的果。如果你真的信佛了，一定会深信因果的。不信因果，不信因果的人，那肯定就不再信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空里面才产生无量的有，是吧？所以自莫无明，根本无明呢，啊，他会，你要认出来了，那你的第六识、第七识会顺着你的认出而去专注它。就是为什么大家在寺庙里不愿回去来念佛呢？就因为你第七识是第六识的认识，如果你第一识你第七识没有分别，那你在庙里住着干嘛，是吧？在庙里住是因为随着第六意识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分析出来了，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好地方，你就想住。如果你没有第六识的分别的话，你第七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或者上前五识出来就一定有第六意识出来，所以第六意识才产生第七意识善恶无记的状态。那是什么样的才能转成智呢？就是闻法的过程中，一必须要闻法，就是说应戒生定，应定法会，这个戒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戒跟定肯定对我们有心里一个安宁了，世界的安稳了，或者说对社会上对你的善根呢对你的这个向往可能起到一种共鸣的作用，所以你就喜欢住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不一定喜欢听法，听法是发起我们内在第六根我们讲叫意根这个意根很重要。我们念佛是以意根来念佛的，才能讲意根念佛一定是你在大殿上殿的时候是因为意识念佛还是因为意根念佛，我们很多人分别不出来。 一根根是指冷的地方，就变成这样，我手敲这个桌子的时候，到底是听声音，声音就是死，因为是分别出来的。我这个人一定是在它在根上，就声音，音是死，声是根，知道吧？声就是能听到声，这个声，我这个声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有两个音，一个叫声，一个叫音。音是飘出来的，知道吗？飘出来是通过第七识向外分别的。你一定会听到好多人在念佛，好多人在念佛，并且好多佛号的声音都是在用识在念，根在念佛是没有声音的，它就是一个根，知道？我根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时候完全没有人也没有声音，那个根啊，那个根发起的时候，那个根就像我们的见闻觉知一样，就看到见，知道？就是我看到反正我看不到反正，我看到见，这个见就是眼根，知道？所以呢，眼根耳根那个根处啊，根不知为什么讲我们的根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呢？因为根也是不生不灭，知道？所以我们这个意眼意根。也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意识是分别。这我们念佛呢，还是念观音菩萨呢？这个究竟是佛号是长声念呢，还是短声念呢？高声念呢，还是低声念呢？都是在意识上面下功夫，就是分别外面的声音。你要仅仅就是这样，你向外分别，你一定是在用意识念佛。这样的意识念佛，跟你根不相应，跟根不相应，就都在尘根尘，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的根尘的。肉体功能，我们肉体呢是叫浮尘，就是外面的身上包括肉身是浮尘。我们还有一个内根，内根是没有身体的，是吧？那个根跟我们的心性它是相通的，是吧？虽然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心根本处啊，它是很细很细，就是我们讲无明的根，就是我们讲这个叫做根本无明，自末无明向外走就是成相啊，根本无明是见闻觉知。就这样，我昨天我们写了一个那个小小的短文呢，就是说，这个根本无明和自摩无明的这个分别出来。那你现在念佛，一念阿弥陀佛，就是我早上念楞严咒的时候，然后就是说用根来念咒的，还是用尘来念咒的，用识来念咒的，你分别出来。就是说用根的时候是没有一个人的，就是一个根在念。然后你听木鱼人跟听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声音，没有人的，就非常的专注，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呢，基本上都是用。为什么怕念佛呢？为什么不想去念佛呢？是因为用识念佛就很累，知道？因为很累就不想出。按照正常情况，因为跟那是没有人的，我们一直是没有人的，不是你在坊间里没有人，你在念佛堂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就是。所以都是你的根，就是我看我现在见到你，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见，就是见根，对吧？所以呢，这个根，但是这个根呢，这个根就是我们的这个根，它并不是佛性，知道吧？它是心，但是没有见到心性的时候，心那叫心，然后这个心呢，叫做根本无明，所以根本无明即法身，它是一。它跟这个跟我们的法身是最近的地方，刚刚就是微风吹动，这个水起了波浪以后啊，水跟波的关系，我这个波跟水是一体的，叫根本无明。我波产生了声音，已经飘出去了。我说我们之所以这个波的形状了，它没有感觉到波跟水一体的那个波，所以呢，你之所以波我不了解水的时候，就变成尘了。就成就是形状，你太执着于形态，就第六识就出来了。如果你了解，虽然是波，但是我们还能够看见水，这个就叫做根，对吧？所以大家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修行的至关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过去讲首息啊，无非是把你的弯尘给收回来，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就是在弯尘里面一直向外飘，对吧？或者执着于身体，或执着于这个世界，或执着于名利财色，然后产生了贪嗔痴慢疑这些弯习。所以这个我们第七识根，就是说这样你辨别出来了以后啊，这后面这前面其实都已经讲过了， 那我说这个啊，就是有一些名字有一些改变，是吧？所以大家好像就是说还没听过的感觉。也就是说，其实呢，这前面都已经啊非常清晰的把它展现出来的这种像，这样。那我说这个根本无名啊，根本无名，也就是说啊，从这个本尊里面啊登起这个念头，自貌无名就是啊外面的成像啊。就是成像，我们的身体也是成像，知道吧？就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这个见里面呢，执着于身体叫身见，执着于外面的尘叫尘见，尘见跟身见都属于是见体，所以见这个身体，你不要以为这个身体是跟外面的尘，这个叫人所，就是人所啊，而见的本体是没有人所的，记得，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人所的。所以这个人所这个体都叫什么呢？都叫自摸，身体是自摸无明，外面的尘都叫自摸无明，也叫自摸不觉，就对身体你的见对身体执着了，就一个人出来了，就对外面执着了就说出来。那佛陀一再强调无有人所，没有人所。那么说为什么人所呢？是你的见呢没有认出来，把这个身体和世界能说，这个叫做自摸无明，产生这个因念。就是自摸无明跟根本无明是怎么区别出来呢？就是说你等念的时候，念叫根本，而能说叫自摸，自摸跟能说叫一体两面，一个等于两面，知道吧？那我这个两面是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有能说以后你有一个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是看不见的，知道吗？根本无明的话，念头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清净的，知道？而自摸无明呢？自摸无明就是比例来讲，因为有身体有世界了，这自摸，我们是在自摸无明认识到根本无明，就是我们为什么执着于身体和世界，是因为有根本无明。那根本无明你看得见吗？没有自摸无明，就没有生根所，没有人所，没有人所这么一根本了。所以根本跟自摸，它两个呢？就有了波浪以后你才知道有水，记得你执着于水，执着水，那么说我们把父性变成名词这样就根本无明上，就是说你比例量我怎么讲你都在尘上面下功夫或者根上面下功夫，所以呢就是说我有一个父性，这个都叫根本无明，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和世界都是从父性里出来的，这还是叫根本无明。如果你不开口讲话了，你文情消陨掉了，记得消陨了，就是说你消陨到剑上去了，你没有我了，开不了口了，那个才叫做进入到这个觉上去。那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个它就一定有这个就像光明出来一样，也就是说它的一种我们佛陀讲究竟的地方，它一定用色摩他常让上摩地来表常，也就是说你要修色摩他你就能感受到，或者修常让或者修上摩地，就是他能感，他是一轮，就是说一旦你真正明白了，他是一定有体验的，他一定有体验的，就别人讲就是说他是要有觉受，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修色摩他，他就跟这个复性他就会相应，对吧？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你看到剑了，觉得那我们平时如果你只看到剑的时候，剑就变一些处，那剑在哪里啊？整个房子就是剑，对的，整个房子剑，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就是外面的色它就是剑，剑就是说这个时候剑要是我的话，应该是一些房子都是我，色摩他就是这样修的，色摩他就是指心止于一些法，对的，我们的心止于一些法，无一切法即无一些心，整个房子空间有多大，就好比说我的自信是空，房子有多大空间有多大，不可能说房子在那一个地方空在某一个地方，就桌子有多大木头就有多大，所以木头是心，桌子呢就好比是世界，就是说我的桌子有多大心就有多大，是不是？所以呢心止于桌子，这个止不是我们所讲的止，知道不是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指着他，那个不是指，那个是一个能所的指，能忍盯着一个愚人看作就被他迷惑住了， 那个不叫子，那个是被迷惑住了，是一个还有一个人所的，他要对你好你就开心，他对你不好你就难过。所以呢这个不是，他说真正的人所是一体的，记得，所以人就是所，所就是人，人所不二，也就是烦恼有多大我就有多大，这个叫心执于一些法。所以我在外面我心跟虚空一样大，我在房子里我心跟房子一样大。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在阳为健，在而为稳，在逼，在身体为觉，在这个意根为知，叫见闻觉知，变一切处。这个叫执法，心执于一切法。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奢摩他，奢摩他，奢摩他，它是有觉受的。就是说，哎，你发现见的时候，你眼睛平时认为这个见在眼睛里面，外面说这个叫第六识。第六识是二元定律的分别，分别就是我有个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世界是男的是女是出现在家，是这样的，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一定在分别它，它没有认出它的见，知道？它就是分别它。那说第六识一定要第七识到第七识，我喜欢无量数是我不喜欢那个地方，它一定是这样执着的，就是我这样的执着，它就会带来第八识，我八识带来。是啊，这第七识有善恶无记嘛，善恶无记到了第八识，善恶无记的种子产生了将来的果报，就现前五识。前五识呢有天有地狱也有人道，是吧？那说这个天地狱就善恶无记这三种法一定会显现出来，所以将来的果报啊就在前五识里面会显现出来。就是我们的人道天道也是前五识，地狱道还是前五识，是吧？到五识到地，那说到了天道和地狱道他就认不出来，他没人教化他都认不出来。然后我们今天在人道，不管在人道天道地道，只要能够闻法，他就有机会认出来，也就认出来。那我们现在啊坐这个地方的地啊要认出来，对吧？那么认出来就是说你啊要第六识，我在讲法这个闻法的过程中啊，你听到了啊，看见了，是吧？看见了，然后你自己融进去了，觉得你写都见我变一切处了，觉得变一切处。那说这个就进入奢摩他，也就是讲的就是说奢摩他刹那三摩提以这种受用会出现，受用会出现，就是说它是不是不修的，他这个修得快，知道吧？就因为跟你讲明白了，就像别人来看我说葡萄马上就流口水，他有觉受的，知道吧？你看到悬崖你脚板都会发酸，是不是？那我说我讲这个剑的时候，你忽然把自己空掉了，就是他是有这种觉受的。这为什么佛陀经典上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自己呀就证悟了，就是讲完以后就说你今天不证悟，你在房间里想七天定能证悟，就是说所以偶遇大师讲有人一天就证悟了，有人七天定得证悟，是吧？所以呢慧根的人我只要讲一天就可以了，马上就哇进病一切处，然后就进入圣摩他，就是然后你在讲毗婆舍那的时候就是进入观的范围之内，就是说你发现诶这个世界没有房子了，也没有我了，都是见就是我的法，你就见到法身了，知道吧？见到报身了，信德就出来了。他说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世界，也没有我，是吧？他就是你的报身了，信德就现前，是吧？所以呢这个无外无内，就是没有外面世界，也没有里面的世界，没有内没有外，他就是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是你的见闻觉知啊，都是你的法性，都是法身，连名字都没有了。就是说用这种方便导，就是将见，不是有个见这个字是导，导你的这个认识到你的自信，这是听法的过程中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就是说你在导的时候你有一个惯性的，就是说有惯性的，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前五是没有了，全是你的这个法身的境界，诶你第六识发现了，第六意根了啊，分别出，就是在里面视察的时候，在审查的时候，查出了你自己，你第六识啊，就变成妙观察智了，限量的，现在就可以看到你的妙观察智。 那妙观察智你其实就不会执着于三恶五戒了，就直接到妙观察智呢，你其实就变成平等的，就是这平等的，就是说整个世界是清净的，整个世界是如幻的，整个世界是这个寂灭的，整个世界是遍满十方，整个世界都是光明的，所以你其实是平等的。然后到了第七识平等，你这个念头叫第八识，知道吧？念头叫第八识啊，就是我们讲念根现前，就到了我不知道为啥要一个八识念佛，就是你第八识已经不等的那个定义出来了啊，不等定义出来了，我不等的东西呢啊，像镜子里面现万物，哎，万物正好是前五识，就是你现在观察的东西，那城头。你这样发现了前五识这个实相以后，你就六识、七识到八识，它都是一样的，都是真语，啊，都是真语，因为它是一，它不是二，因为真语是一，啊，永远是一，在任何一个地方，它不会，啊，它永远是清净的、平等的、如幻的、寂灭的、遍满十方的、尽未来际的，它都是这样的。只有前，那我说你没有认出来。那就根本无明，就是一念出来啊，具足见闻，就是一念出来，不觉之心啊，又有一个不觉的妄想心，是吧？故人之名义啊，故之人义为所真觉，真觉就是说啊，而你不觉之心，你不觉心就知道这一念了。如果离开了啊，这个本觉啊，人也不可能存在，就是。就是说我们讲这一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根本无明就是说我们认出来了，就是说根本无明一定是啊一真一一什么了，昨天已经讲过，就一真觉而行，没有真觉就没有无明，就是我看到你肯定是无，这一念就是无明，没有是没有是，我这一念，这一念叫瞪，这一念一瞪，就是我看到你就瞪啊，这个灯呢本来是清净的，就呢，但这个灯的时候没有认出来它是清净的，就呢，它没有认出来，就呢，或者说它反而呢，见闻觉知舍诸灯呢，三外昧际取舍能所了，就是产生了能所。所以呢，但是呢，没有本觉，那你不觉它也不会出来，因为不觉就是觉。你不觉嘛，不就是觉嘛，就是你迷，就是你骂别人你也靠觉，没有觉你怎么骂人呢，因为觉性呢，就是没有复性怎么会讲话呢，是吧？所以呢，不管你好坏善恶都成是无明呢，都已经从真觉里面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真觉就是说你的无明出来本来就是真觉，昨天讲了就是真觉的等待。就是等待什么呢，就是你的真觉，你的真语是在等待不觉的，不管你是无明不无明，但是都是真觉的等待，等待它突然干嘛呢，就是开显金矿，明白吗？就是你的真觉本来就像金矿一样，就是但是呢先有不觉，然后通过你的修行或者是认出一觉出来，就是所以有人觉得快，有人觉得慢，有人慢慢觉，就是生住意灭的过程，先是灭，灭什么？灭不觉，然后意就是说啊，这个安住，然后这个行断失气，然后到这个遍满十方回向品，那说这个都是修什么呢？都是回复我们的真觉。今天我们这个读华严经的时候啊，回向品叫真如回向，就是说一些众生善根。真与相回向，那什么叫真与相回向吗？你看这个菩萨发心发回向心怎么发的？就是他说草木山河，就是见了色身相无处法，包括虚空大地，我们应该什么心呢？啊，应该生修功德心，是吧？就要生出，不管是看到任何一个境界，就是小草啊、树木啊、花啊。啊，这个山河它的日月学习，不管看到什么地，我们要身处修功德心，就你应该就知道功德，我们的功德在哪里？功德肯定是从佛心里面出来，记得。如果你见到色身相无处法，能见到根本，那就是见到见，这个见里面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呢，你看到色非色，就是看到草非草， 是什么呢？应该修功德相，对吧？所以真于回向里面他就是这样修的，就是在一切相上，在一切色身相无触法一超一摸上啊，修真于回向，就是善根真于回向。他说在这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水星这些啊，所有相上修于来功德，于来境界，于来解脱啊，于来这个种种善密，修这些功德，就是修了功德以后干什么呢？回向一切尊生，日于来境界，日于来解脱，日于来法界，日于来善密，日于来利益尊生，日于来生对一切尊生生平等功德，就是说日于来境界，就是回向一切尊生，日于来境界，他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样的去做呢？就是说他要一切境界回归到真觉上来，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色的时候，看到见的时候，其实呢那更高，那不是回向，那是更高的境界，到了地位上的菩萨就是说才会有这样的思维。就是说他要回向是因为你让你见到这个色的时候，你要看到本觉，看到本觉就看到你的本见，看到本见就看到你的本觉，看到你的本觉的时候，那我说你的功德就会圆满。然后回向一切尊生，回向一切尊生干什么呢？就是说令尊生啊，这个善根呢啊，回向真语，回向就是真语境界，真于相上，真于相就是平等相，真于境界上，真于上面上啊，真于清净体上啊，就是在真于的啊种种这个法上。所以就是说一切境界里面都有真于境界，所以呢这一尊生的善根都回向真于体，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都应该回向什么啊？你回向我，我回向你，日真于境界。就是说那你应该怎么修呢？看到色身相互触法你应该怎么修呢？啊，修于来真于境界。就是说那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晰，就是说你见到你的本觉就可以了，见到本觉就是你看到这个色，看到你的见，它就是真空妙有佛的境界，记得。那立即就回这个，就回到你的本位，并且这个善根要回向一切尊生都回到佛的境界，也就是所有尊生啊，也就是说你应该知道所有尊生本来就在佛的境界上，所以回向尊生佛境界就回到实相。那说因为你看到尊生的实相，你才会愿意一切尊生回到实相，就是说那猪啊狗啊都愿意他尊生回到实相，因为他本来就是实相，就回到实相，实相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回向一切尊生回到实相，就是一切尊生本来不生不灭，要回向一切尊生回到不生不灭，因为不生不灭才是实相。所有菩萨令一切尊生唯见的功德，要令尊生回到不生不灭的境界之中，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啊长时间所做所想的事情。那我们应该跟他一样于是想，这样也就是说这里的无明，我们现在这一念无明，你应该按照如果是社会相平应该怎么想呢？比如说你这一念从真觉里面出来了，也就是从本觉里面出来了。他说这个你有个无明的这个假名假相，其实呢它是真觉，就是说虽然你迷了，但是呢离开本觉你是迷也不存在，悟也不存在，对吧？所以本觉那就我以此去观察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就是说你在修功德，你在修功德，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在修功德，对吧？我在修功德回向一切就是三根，回到哪里啊？回到真语境界，就要回向。为什么要回向呢？因为尊生不回向，因为尊生还有不愿意放下的。那我们说回向的目的呢干什么？就是说所有我的现前境界和真语境界都要实相上去，不要落在我你他上面去，因为这个都是善恶是非在无明中。所以在无明里搞的话，将来就有无明的境界，无明就是我们讲善恶无忌的境界它一定会出来。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所以我们讲这个无明离开真觉呀，也就不存在无明，也就不存在不觉，因为真觉才会产生不觉，因为真觉是无善无恶，它没有名言也没有善恶之相，是吧？所以呢不觉呢就有善恶之分别，是吧？ 也分别乃至于真觉体嘛，是吧？后面讲知摸不觉啊，知摸不觉什么？就根本不觉，根本不觉就根本无明，因迷真的无明，就是说把真迷住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一念从本觉里出来，它本来就清净，本来圆满，本来就是如来的境界，如来的净德、性德。但是我们没有认出来这一念的妄动啊，这个妄动叫无明，所以对真心迷失了。所以知摸不觉就是产生了执着，执着就是无明，今天执着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产生别体啊，这一念呢，同时也具足了二元定律的分别体啊，就是前后就能所就分别体。而这个产生缘起的现象嘛，缘起就是说，因为这个一念动的话，就产生缘起相，就是能所的缘起相。缘起相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我这个缘起相的本身呢是没有初和细前和后的，就是说我们人跟所是没有前面跟后面的概念，就是先有人了后有所，不能这样讲。人跟所它一定是同时的，有人就有所，就是色就是眼睛，眼睛就是色，离色无眼睛，离眼睛无色，它是不可能分开的，地火风水是不可能分开，它是没有前后也没有粗跟细，对的，没有粗细的这个粗别。他说前后粗细的粗别啊，是在缘起里面，在缘起里面啊，在这个啊宇宙万有啊，宇宙万有的啊一个陈述而已。你就感觉了一个前一个后，就是说我出生了，你就认定了这个世界一定有存在，就有个层存在，然后产生了我就变成人在，就变成我还是后有，外面是先有，就变成这个，知道吧？这个是你后来人的法会，并不是他的本体，不是真实处，是我们后人。所以你说很多东西啊，你就是说唯我观点认为我们呢就是身体，这是一个我们的觉性呢，他不认为，其实觉性的是没有，他认为觉性是不存在的，认为这是你像菩萨的声音，他认为这个声音就是生命的一个载体，对吧？如果这个声音没有了，这个声音你看摩擦产生约就变成，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生命，他认为我们的生命呢是如果不摸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就是他就人死后灯灭了就没有了，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这是唯物的观念想，就是说在佛教来讲的话，你不摩擦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觉性在那个地方，只要你无明，这个东西是无始无终的，就是虽然有始有终，是因为一个无始无终，因为无始无终呢，它并不在这个摩擦里面，就是它完全是在真与的那一面，就是你的觉性，不管你摩擦不摩擦，一个是寂灭，一个是一个是缘起，那缘起里面就有种种相出来，我寂灭体它还是寂灭的。就是说寂灭不爱缘起，缘起不爱寂灭，就是所有的缘起这是法在缘起，但是觉性还是寂灭的，就是，因为佛教有句话不叫不坏世界相施法诸法位，这个法位就是涅槃的意思，它横在涅槃之中，就是觉性横在，就像水横在涅槃之中，不管多少波浪，它不是说波浪影响了水质，这个水的本性呢是不因为波浪而变化的，这个木头不因为桌子的变化，就是怎么摩擦产生声音呢，它跟木头没什么关系，所以木头它是觉性，我这个觉性是不动的，时刻都在涅槃之中，不管怎么动它都在涅槃之中，所以这个涅槃叫常住涅槃，执着于涅槃叫做有余涅槃，然后想度众生这个叫做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说像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进入无余涅槃，就没有吸气了，以尊生的念而现行，我们讲叫随顺真语，就是常常跟尊生念头走，那说也是他在经典上讲的话都是因为大悲心啊。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他是自然大悲心，就是大悲心不是他发出来的，而他本来就随着尊生心而变种种境界，但是呢这个觉在一切境界中它不受远着，就虽然随顺真语，但随顺一切尊生，但是真语是不变的，所以 谁信尊生进入地狱，他还是清净的，因为水是不变的，就是不管水起了什么波呢，水是不变，它永远是水，是因为水是水，它永远是清净的。所以地狱尊生是因为执着于缘起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佛性，因为不知道佛性，他没有证到佛性啊，或者他只能在名言上知道有佛性，他事实上他还是没有去进入，也就没有亲证他，是因为他在缘起里面啊，按照你相信有佛性就应该相信有缘起，因为缘起的体它是生灭无自性的，因为无自性你执着它这个无自性的东西，然后把你的自性反而给覆盖了，或者变成明眼了，对吧？所以你非常注重缘起的东西，而缘起你就一定会有这种贪嗔痴慢疑善恶存在，还有你就有苦跟乐存在，对吧？就是妄想，但是一念回光，乐的本体背后啊，它还是觉性。所以呢，在苦恼的过程之中，如果你认出本性的时候，你瞬间啊可以跳出去。但是呢，一般人是跳不出去，像后有人叫后龟啊，叫做乌龟八颗，知道吗？因为他粘得很紧啊，他一定能扒得开了，但是粘得很紧，扒很痛苦。所以很多人死的时候他很痛苦，痛苦就是后流扒皮。啊，一般那有人平时修的比较熟悉，就是你打我骂我，立即就盯着我的见闻觉知看，然后呢，你骂我在我身上一点都不受反应，就像割梭子一样，你用火烧我，烧到一口防护层里面，我自己在里面烧不到，知道？所以没感觉，所以你就超出去了。这个时候你的生死就像脱衣服一样，就很解脱。所以我们平时修行修什么呢？修就像离开生死，就像脱衣服一样，很干脆的，知道？所以到欲知死知啊，宁愿君子不受痛苦啊，你一定会有这种平时的觉照比较强，并不是说你拼命的念佛就能得到的。我你自己有这个觉照的心，了知这些痛苦的背后的觉性才是我的自信，当下马上就切入到里面去，你就不会受外面的烦恼啊所牵缠或者纠缠这些烦恼的东西。你要紧紧记住，在烦恼上不断的纠缠，你这个人就是后六八皮。你不管怎么念佛，如果世间这些东西跟你纠缠比较很重的人，他就一点小事你日夜睡不着觉，你就在纠缠中，那你到临命终时，你说你再大的功德他都要受苦的，知道吧？就是这个是没有，因为你没有超出去，你还在生灭上面下功夫连着，你知道你要往生，知道你要成佛，并且知道你有佛性也没有用，因为你对这个生死的这种执着很连在上面，所以死的时候就脱贫。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平时训练自己，训练自己的觉性，看到你的像虚空一样的这个佛性，你越看越自在，越看越解脱。是你在这个世界，在混沌之中，你看到的是一片光明，恭喜你了，知道吧？就是说不管在杀到云外的一个恶业里，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那我们要训练的时候，就要学会训练它。怎么训练它呢？就是说在一切不好的环境中训练出，训练不是忍也没有用的，知道吧？那个忍到最后面会爆发，忍就是人家后流八皮，忍这个忍的话还是痛苦啊，是不是还是痛苦啊？那我说怎么呢？就盯住你的见闻觉知的这个本性，对吧？本性呢，人是要无忍，无忍之人就是根本不要忍了，它本来就是光明嘛，因为你看到背后的那一面，就是虽然世界上名利之争，贪嗔痴慢疑，可是你看到都是大光明藏。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这样的人叫神人，叫真人。什么叫真人呢？上人跟天合一，下人跟民众合一，就是我可以跟你达成一片，可是我心是跟天是通的，知道？因为我跟光明跟真通了，上可以跟真的通的，下跟老百姓是通的。这样的人叫做真修行人，这样的叫真人啊，所以这样就叫神人。所以呢，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你跟我们这块打交道，你就应该用天的心跟人打交道，就清楚。所以我们叫无心道人，虽然天天跟人家干活这块，但是呢你没有心，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是你的心，你已经找到了你本来面目，但是也不能离开大众，离开了大众就没有人去训练你了，就是说一定要跟大家达成一片， 这才叫真人，知道？就是说，您还没，如果你要离开大众，那个叫做阿罗汉，不是真正的真人，知道？阿罗汉就是治疗，就自己去寂静的在那个地方，然后不能跟诸法融为一体，那你的功德就不能妙用。虽然你获得一点清净，但是呢，你真的是阿罗汉，一见到众生，你就会生烦恼。那你叫什么真人呢？是吧？你要在真人里面能看到，就是说，过去我一个徒弟就眼空啊、眼宝，他说怎么去断香烟？他说把香烟掉在口上断香烟。他说不抽香烟，怎么样才能真正断呢？把香烟掉在口上就是不点，就是这样的去断香烟。就是说，你在这个人，在这个杀盗淫妄，在这个争名夺利这个世界里面，你还能跟天达到合一，就是这样的人能训练出来才是真本事，是吧？其实我们有大把的机会，因为我们在这个人间你也逃避不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逃避不了。但是呢，见到本性都是迷迷的，我告诉你，修行都是迷迷的修。我并不是说故意跑到深山中能靠名利而已，就是啊，我打坐好厉害，搞一个跟人家和特别不一样的东西。我告诉你，那个都是假修行，真正的修行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啊，真修行一定要跟这些烦恼、跟山河大地能够跟天合一，这样用天的心为人做事，要紧紧记住。就是说，原来像啊，我们修行人呢、啊，就应该跟生活挂钩，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在生活中要跟天相应，就要跟实相相应，跟你的真觉、跟你的本觉相应。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叫做啊，我们讲叫知摸啊，你的根本呢。还叫无明，根本无明和自摸无明。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去找一眼，找一，就是说你听的时候稍稍的匀一点心啊，就是说这个手机啊少玩一点，还是在现实中修行比较好，知道？就是说把你自己的那个分别心呐、执着心呐、这个很多认为你做了很多啊委屈啊，这个东西啊。要在你心中一定要把它删掉，远远没有委屈感，远远感觉到啊，这个世界都在成就我，世界让我看到本真，觉得世界，因为我一定要跟世界合，因为世界都是你心里面啊。我们讲就是叫，如果你真正你看到了本觉，外面都是性德，本心里的妙德叫功德，觉得你看不到功德，就等于没看到本性，因为看到本性一定是功德，知道吗？所以我们讲嘛，就是说你要是这后面讲这个，所以前后之分呢，就是说粗细之别啊，都是我们后来人，就是说或者是一些序很粗，我认为它是粗；槽很小，我认为它很小。其实呢，你见并没有大跟小，我你看到像。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北京和现在看到沙河，我说有什么区别呢？都是见，就是像，就是说，因为觉得北京好大，我们沙河好小，就有大小之区别；因为北京好远，沙河很近，就有远近之别。在我们念头里是没有的，念头是没有的，知道？你在沙河看到的和你现在想到的，它只不过是你想和眼睛见，眼睛见到的，耳朵不一定能见得到。耳朵听到的声音，眼睛就是在你眼睛边上都看不到，就是说你眼睛能看到耳朵的声音吗？你自己看，在边上都听不到。你只是说北京跟沙河哪个近哪个远，都是妄想而已。其实呢，就是你的念头，也就是你的见。但是我们非要去说北京远，沙河近，所以就变成强烈的固执，知道？所以这种执着，其实叫自摸无明。非要这样的分别。所以呢，这个先彼法身不知真觉，不知真语为真语的根本无明，春顿啊，这个春顿真语本觉时，真语本觉的唯顿呢，产生了三系，就是唯顿，就是没有认识之前，就是说不管是明眼也好，就是你真语明眼都是在唯顿。或者看到相也好，或者能说都是伪顿，因为有了伪顿啊，就产生了三系，就渐渐的啊，就产生了缘起。 就是名字缘起，有了名字缘起就产生什么，是吧？分别心嘛，就第六识就出来了。我第六识出来，就是发生了啊，就是外面的攀缘相，就产生了六处，是吧？然后呢，惹起了很多的这个迷妄执着啊啊，最终呢，就是努力其现在的种种现象，也自莫无名。这个自莫无名的三系六抽，总之有九个相啊，说明迷界就是三界之中的流转的开法，就是说你登起了三系六抽的这个念头啊，我升起了这个啊三界的流转的不断向外开法，就是因为手摸它摁的，就是又摁的，就是我手按这个桌子摁的，就是你觉得是摁摁哪有摁呢？就是摁字体是不会摁的，就是它只是个念头而已。按照念头，它是没有身体，怎么会摁呢？你就是去摁的，你就执着于这个摁，这个叫做自莫无明，这个念头叫根本无明。这个无，你这个无明生出来，就认定外面一个摁的，就是因为认定一个摁的，有等摁的念头，所以你这个本觉啊，随着你这个念头没有认出来啊，所以你的本觉随着你的无明呢，它一定在动。所以生出了这个摁，就是地球是地出来了，就是这个地就是摁的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呢，这个水啊，地火风水这些等形象出来，都是因为你的执着，因为执着才生相，而这个相呢，就变成你的这个障碍，地一下穿过地球就穿不过去。他觉得，如果你悟到了，原来这个摁呢，就是你的觉。我这个觉，我这个恩的相呢，是你的妙有；我这个念头呢，是你这个心。我心跟妙有是不二的。你达到完全不二的时候，你穿墙而过，你就成了阿拉汉，知道吗？就是阿拉汉怎么过去了呢？就是墙壁上可以穿过去。他怎么过去呢？因为他的见闻觉知就是他自己，知道吧？就是说，你觉得墙很这个白色的，这个白色的就是他的觉，就是他的见。知道，因为他的见，这个房子没有，知道吧？他就空掉了。因为相是他的见现象，这个相，我这个见变一切处，相变一切处，见变一切处，他自己就空掉了。那个见相就是他的时候，他的房子，房子就是他了。所以你就可以看，二老汉可以瞬间让自己，他完全达到专注的时候，自己就消失掉了，自己消失了，那个他在房子上面，他变成房子了。然后再出去变成外面的大雄宝殿了，还可以出去，就这样。所以呢，他从任何一个地方，他六根可以互用的，就这样。为什么呢？就是见是像见闻觉知，它的性上都是相通的，就这样。所以见里面见性就是闻性，就见。你看菩萨我们看华严经也看到这一段，就是说从见里面进去，从闻里面出来，从闻里面进去，从这个香里出来，从香里进去，从胃里出来，它可以逍遥自在。也就是说，从眼睛里进去，从耳朵里出来，从耳朵里进去，从鼻子里出来，它都可以。只是呢，从眼睛里面进去，从外面色里出来，从色里面进去，从耳朵里出来，从耳朵里进去，从外面声音里出来，它都毫无自在，这就要六根呼应了。阿拉汉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境界，就是它完全可以达到相通。所以我们做不到，就因为割了，知道眼睛跟耳朵，因为不是本性，就是说你眼睛见不到见，你看不到见，看不到见就回不到性上去，知道吗？回不到性上去，你怎么从闻里出来呢？所以从闻就不能到声音里出来，出不来。为什么出不来呢？因为你看到色就是色，看不到见，把见遮掉了，见没有了，见没有了，你就是能所。我这个身体跟外面，因为人跟说它就是一种障碍，因为虚妄的就是障碍。我这种障碍就是说，我们把真正的见相通的见和相通的性呢啊都遮掉了，然后完全是虚妄的。虚妄的东西的话，把这个人跟是虚妄的东西执着于虚妄的人，就变成身体；执着于虚妄的说，就变成房子。所以人跟说它就障碍了。因为虚妄的东西执着久了，它就变成固体，我这个固体就有障碍啊。所以我们反复的话，要修行想达到神通无碍的话，就是说从理上可以从事上走， 从世上走，我们讲叫具身解脱。什么叫具身解脱和意解脱呢？意解脱就是从理上明白了，你理就通了。虽然我没有证到身体跟反正通过去，但是我发现我已经过去了。什么过去了呢？因为你的见识本来就过去了。一定要本来过去，才发明什么事理通。发明你的事是从理上发起的，发通，这个是不生不灭的。你在事上搞了个通，但是呢理上不通，那就是神鬼一类的。就像神鬼一类的，他只有理，只有事，他没有理。像鬼贴个牌位他就过来了。但是呢他看到你在贪心的时候，他看到的呀都是刀枪一类的，或者是大水火海，就这样可能。就是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啊，你要牌位贴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会感应到。但是我们念经的想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那贪心出来，人家还没到面前便宜牵出水。然后呢念的生烦恼了，骂汗，哇烦人呐、啊。你身上的刀啪啪啪的往出射，就是。然后你家里六亲专属一看吓死了。所以你把一个牌位交给，我看到过去书上就这样写，把你的牌位交给一个贪嗔痴做剧组的人，真以把你父母推向地狱。非常危险的。不是说牌位乱写，知道吧，就是说你写给交给一个贪嗔痴做剧组的，他文件是贪嗔痴，那身上全是火海，全是刀伤。这个功高我慢的人，或者说名利财色什么都具足的人，杀到一晚什么都干了，你给他干嘛？就是你给他，他想的全是，就是说他想的全是他身上放的都黑色的光，就是他身上就不清洗的光。修行修的比较好，他的身体呀、透明的、清洗的，知道？修的不好的人，他的脸上看的是糊里糊涂的，一看他的阳光啊，他的神采啊，或者他的身形呢，都是模模糊糊的状态，一点都不清晰。讲话出来或者声音呢，这个内心里面的污垢啊，会从他身上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修行比较好的，他身上是透明的，一看哇，这个人好清晰，就是非常清晰的状态，知道？所以这个东西修行啊，我们反复不知道看嘛，但是也不要去看，你自己修好自己就可以了。因为看多了，你就去分别。就是说就自己修好自己就可以啊。所以这个我们后面就开始就是哪三系佛次一不觉，一不觉就是说我们不觉是一觉而显现出来，叫一。而不觉呢，而是三种相啊，欲与不觉相应而不离。就是说只要你有不觉，这三种相一定会出来的。念一遍啊，与彼不觉相应不离，也就是三种相跟你这个不觉的体是不离的。哪三种相呢？何者为三啊？无明业相，以不觉故心动啊，说明为业，就是业相，就是我们动念头叫业相。我们念头是二元对立的业相，而这觉者不动。觉，我们觉悟的觉啊，就觉它是不动的。就是虽然你在业相里面觉不是，它是不动的，但是瞪着啊，瞪咒啊、咒缘的咒啊，瞪咒则有苦啊，果不离因故啊啊。第二就是能见相，就是能啊有个能见的这个东西。啊，能见就叫能啦，是吧？业相里面就是动念头产生能，叫能见。而这个能见一动而能见，就是说动了也产生一个能，能就是身体，是吧？因为这个能，然后不动则无见，动则有见，就是说不动的时候就无见啊，就没有了；动的时候就变成见，这样。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啊，它有一个，就是说你念佛就一念。断万念，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啊，就是说你念咒子啊，或者念这个阿弥陀佛，念往生咒，一定要什么？就是说如果你有无量个念，那你就有无量个烦恼。我们的心万念呢、啊，就是念， 就是说外面分别的多，你的念就多，念多就念动，念越动烦恼就越重，念不动烦恼就没有了，知道？所以复说八万四千法为止八万四千心，就是说你念头向外面去动的越多，就二元定力量就能够锁动的越多，就越像产生冷一动，哎，啊，你这个外面的苦相相就出来。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想不得念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那你怎么办呢？就是一念止万念，就是说能把人抓住不动，但是呢，我们不动的时候其实就是涅槃的境界，因为本觉本来在涅槃的境界里面。但是呢，这样你不动，你的本觉就不会实现，但是虽然是我们这样不动的话，你的本觉也不会动的。你等就一顿就生三界，就是善恶无忌，是吧？那说这个你有一念，或者说啊念阿弥陀佛，我们不讲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是圆满的觉，就是说我们念凡尘念的就用一念，就是我们熟悉啊一二三四五，因为我们念正念习惯了，所以你烦恼肯定很多，就是说你到外面去啊，喜欢眼睛向外看啊，就是说就是越走越寂寞。就是人在外面跑的时候啊，就是跑多了以后，我们会没有信心。就是我们跑的越多，你心就越乱，就是越孤独。就是往这个庙里住几天就跑，那个庙住几天就跑，那个庙住几天就跑，然后你心就安定不下来，就非常的孤独。一般的修行人呢，他看到自己的孤独，他想法谁法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寻找善知识啊，或者跑到念佛堂里去。强行安住啊，或者是到禅堂去打坐啊，强行安住，它有这么一个过程。但世间人呢就没有办法，因为世间人呢在家里面啊谈情说爱呀，世间名利争多啊，贪嗔痴慢疑，他心根本就停不下，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他因为他把修行是贴在出家人身上的，就像修行两个字啊，他是贴个标签的，这一谈修行那一定跟出家人有关系。在家人他是不谈，他不知道他自己也要修行。他认为修行呢是修行人的事情。他不知道修行是每个人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去修行。所以一个人的话如果不修行，不愿意修行，谈都不愿意谈，那说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在朋友之间，他寻找的那个东西就是安慰自己啊，靠某一个东西来安慰他，就是名安利啊，财色啊，偶遇啊，这些都是找安慰。到最后老了以后啊，就非常凄惨，非常可怜，啊，因为你到一定的年龄的话啊，就是说很多人呢，很多国王到最后面死的都很凄惨，啊，你看梁武帝被饿死了，你像阿育王也是被饿死的吧，就是阿育王多厉害啊，是吧？找了八万四千塔，就是功德多大，到最后面还被饿死。就很多那个过去的那个蒙古的那个几太子啊，是三太子吧？丢在印度啊，泰姬陵那个地方，就是被三个儿子把他控起来，锁在那个泰姬陵里面，就是厚厚的把他饿死的，就是他因为他把姑姑的钱全部。他就什么爱情呢，老子把他的妃子抓在河对面，要在阴间见面，然后在地下挖了一个河道下去，把国家的钱都搞光了，国家搞空掉了，所以他儿子这不行啊，后来他快老快死的时候就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出来，然后每天的渴望他的那个妃子，他妃子早早就死掉了嘛，但是印度人把他当成是爱情第一，非常装，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从那个窗子后面看那个王妃的墓，就是他把他的王妃啊打了一个地下，就是阴曹地府去见面那么一个过程，从地下走过去。所以呢，就是说被他后来他国家也就慢慢的他那个王爷就灭了啊，一两代就灭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那么大的官到最后面死得很悲惨。所以世界上如果要是聚众剜心，没有一个好下场。所以我们只有学佛啊，才能够 只有找到你的本具，就是有的人呢，他说啊，他讲到出家啊，他觉得出家好可怜，老了以后啊没人管，然后在这个如果寺庙不慈悲的话，不要老了怎么办？就是感觉到就是说以后死后是不是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这种思考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因为平时没有闻法故，会对这些后来的担忧。如果你了解了本觉的话，你或在那一轮法性之中，或在那法性之中，或者是一轮解脱之中，你怎么会对这个情况呢？十对你来说，就脱一件衣服很自在的，你心自在了，安住在法上，就不应该有这种牵挂念头。因为这种牵挂的念头，都因为他自己啊，并没有把自己的解脱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他的那小小的这个牵挂放在第一位。这个是非常可怜。也就是说，这家居士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是学佛学了几十年，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也就是在庙里过了一辈子，搞一些精神安慰。实际上，学佛呢，学了一辈子，就搞一些这个心理暗示、心理这种鸡汤一样，这种好像叫啊，师父啊，好慈悲啊，是不是？师父慈悲不一定也是真的。你到医院里去，你发现吗？师父好久都不会看你一下，就是说你在医院里面躺在那个很痛苦的时候，你能看到师父，师父不可能到你那去，因为你在家里，在医院里，或者北京、在天津，我会过去吗？你就发现你自己成败人的师父，发现了你快死的时候根本不现前看你，就是说非常非常失望。我告诉你，这如果你只问这些表面的东西啊，我告诉你，最终你后悔。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人活生生的在这个时候还能听法的时候，好好把法听进去开悟，知道吗？不然到最后面呢，你会有冤气出来。我说对师父这么好，师父不来看都不看我一下，然后你心里生冤，是吧？生冤生嗔恨心，那完蛋了，是吧？然后堕地狱，把师父一起拖到地狱，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呢，这个闻法的时候一定要勤快。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